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1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救助儿童组织表示，削减援助经费带来毁灭性影响。缅甸克钦邦牧灵中心遭到轰炸。20年前，多罗西修女在巴西遇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儿童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时刻，削减对发展的国际援助打断了基本工作。国际组织救助儿童发出的警讯涉及4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都受到美国政府突然削减资金的影响。这削减对数百万儿童的健康、营养和教育计划构成了实际的威胁。救助儿童组织称，因援助削减的缘故，在斯里兰卡、波兰、巴西、格鲁吉亚和利比里亚的工作将结束。此外，预计此次削减将会使许多人道工作者失去工作。救助儿童组织估计，得到该组织项目帮助的800万至1200万人将受到援助削减的影响。目前，全世界约有1/11的儿童需要人道援助。国际组织救助儿童执行长艾辛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他说，资金削减正在危及儿童的生命和未来。美国对外援助的削减将对儿童带来直接影响。由于多种因素，比如冲突、气候变化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儿童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减少援助预算。数日前，英国政府也采取了这一措施。援助削减也特别影响那些最脆弱的国家。救助儿童组织报道了来自索马里的一个见证。阿米娜是9个子女的母亲，她每个月收到的90美元的生活补助费都用在购买食物和教育方面。她解释说，没有这帮助，我们没钱供孩子上学，温饱也再次成为难题。据信仰通讯社报道，缅甸北部班莫教区农村地区的圣米尔堂牧灵中心遭到内比都政府军轰炸并被摧毁。本堂司铎伊苏会士威尔伯特·米雷神父向信仰通讯社介绍，他们向我们这座百年历史的圣堂发射了空投炸弹射击，圣堂建筑受损，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伊苏会士继续表示，他不得不前往与中国交界的遥远地方，寻找一个有电互联网的地方与外界取得联系。自2024年7月以来，我们所在地区的照明、电话和服务已被完全切断。班莫隶属于克钦邦，位于首府密支那以南186公里处。人口约65000， 主要是克钦族人，也有巴马族、善族和汉族。轰炸炸毁了建筑物，但没有人员伤亡。米雷神父继续介绍，感谢天主，我们是安全的，尽管这里的人们正在挣扎求生，没有学校、诊所或商业设施。有一次袭击之后，信徒们依靠并祈求圣堂主保总领天神圣米厄尔护佑我们。一些男孩子们甚至会唱歌，祈求圣米厄尔成为我们盾牌和防卫。堂区教友们通常在树下做弥撒，因为待在堂里太危险了，而且圣堂已经在袭击后严重损坏。但我必须说，尽管困难重重，岌岌可危，但我们的信仰和精神是坚定的，信众每天都在祈祷，希望上主通过总领天神圣米厄尔保护守护我们。米雷神父是第一位缅甸籍耶稣会士，2013年进铎，现在是约30位缅甸籍耶稣会士之一。在累固从事牧灵服务多年后，他被派往班莫，在那里除了为教友提供精神关怀外，他还一直致力于社会教育工作和扶传。他指出，现在孩子们没有学校，这是国内冲突造成的严重后果。最后米雷神父强调，尽管存在恐惧和不安，但我们将坚定信仰，继续为善、真理和正义而活。地方天主教会团体今天主要集中在缅甸北部的克钦邦，在那里正规军与克钦少数民族军队正在发生激烈冲突，后者已占领了班莫镇附近的阵地，克钦独立军为联邦自治而战，是数十年来组织最严密的少数民族民兵之一，他们还加入了反抗现执政军政府的行列。在克钦邦，缅甸军队节节后退，撤出大部分领土，只靠大炮和飞机继续狂轰滥炸。据当地消息来源说，由于争夺班莫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市内大部分的居民都已逃离，目前仅有约20000居民留在市内。流离失所的难民在周围的森林和村庄避难，几乎没有可以维持生计的资源。班莫教区位于克钦邦东南部，与中国接壤。近年来甚至在2021年政变前，缅甸正规军与克钦邦独立军的冲突就已造成超过12万人流离失所，战争愈演愈烈。过去两年中，教区现有的13所堂区中有9所受到战乱影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多梦西斯坦修女来自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在亚马逊地区致力反对森林砍伐，并为农民和工人的权利而奋斗，因此她被卷入了利益冲突，并多次受到威胁。2005年2月12日，73岁的多梦西修女死于一名杀手枪下，她去世时手中紧握着圣经。简·德怀尔确认道，多蒙西修女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种子，如今无论我走到哪里，总能听到人们说，这棵可可树是我从多蒙西那里得到的，这棵棕榈树是多蒙西的。穷人们一直把它铭记在心。德怀尔曾在亚马逊地区与多梦西修女并肩工作多年，如今已84岁，仍在继续他毕生的事业。 两位修女的同会姊妹卡迪亚·维伯斯特也在口袋里装满种子。他认为多蒙西修女的一生除了对人的关爱，还贯穿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保护大自然与万物相连，这正是他灵性生活的核心。当我们开垦土地收获之后，土地应当比从前更加肥沃，我们并非生命的主宰。1966年，35岁的多蒙西来到巴西，投身于为人和大自然服务的工作。最初，这位纳穆尔圣母修女会的美国修女在亚马逊流域北部边缘的一座小城市工作。她的同会姊妹维伯斯特修女回忆道，在内地她为无地的农民开办了一个农场，当军事独裁政权以土地承诺吸引数十万人前往原始热带雨林地带时，多蒙西修女也随同人们前往热带雨林地区。这场迁徙历经十载，最终于1982年在阿纳普落脚，一个坐落新古河附近的贫民定居点。这里居住着曾参与修建大型工程却在竣工后被政府弃之不顾的工人。维伯斯特回忆道，起初他寄身在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德怀尔补充道，这正是我们修会的圣召使命，在贫困者中与最贫困者共同生活。多蒙西修女与她的同会姊妹们在阿纳普建立了一座小型传教站，并支持当地百姓向政府争取其许诺的一切，学校、医疗保障以及可耕种土地。特别是关于土地的诉求始终石沉大海，因为政府偏袒土地大资本家。在困境之际，农民便在荒地上垦殖搭建房屋，然而土地大资本家和伐木商却声称这些土地属于他们。德怀尔修女回忆道，他们朝农民开枪，烧毁他们的房屋，警察频频上门与我们作对，但百姓并未屈服。在多蒙西修女的帮助下，他们最终迫使政府承认了他们的土地权利。在多蒙西修女的启发下，许多家庭开始从事有机农业，并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为防止非法砍伐森林，这片区域原本应被划为自然保护区。2004年，国家正式批准了这一要求，当地居民欣喜不已。然而，这一决定却导致局势骤然恶化。土地大资本家不认输，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挫折。他们认为，只要杀了多蒙西修女，百姓就会四散而逃。2005年2月12日，多蒙西斯坦修女在前往新定居点途中，被数名持枪歹徒拦住，并遭到枪杀。据一位目击者讲述，在遇害前，他曾向行凶者诵念山中圣训中的一段话：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德怀尔回忆道，多蒙西修女在清晨遇害，直到傍晚警方才赶到现场运走她的遗体。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始终没有离开她，他们藏在灌木丛，在热带雨水的浇淋下守护着她，没有任何人逃走。在葬礼上，人们说，我们不是在埋葬多蒙西修女，而是在播种她这颗种子。20年后，这颗种子已破土萌芽，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定居点建立起来，在那里，家庭与大自然和谐共存，但斗争仍在继续。最后一次土地冲突异常惨烈，房屋被焚毁，学校遭破坏，夜间枪声此起彼伏。冲突结束后，居民把新定居点命名为多梦西斯坦。他们说，多梦西修女给予了我们希望，当地民众将永远铭记她，因为修女为他们奉献了生命。谋害多梦西修女的凶手及其幕后主使虽被判刑，却在不久后获释。自他遇害以来，仅在阿纳普就已有19人因土地纠纷丧生。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富少年听到耶稣的邀请，忧愁地走开后，耶稣答复了博多禄的发问，最后用一句像似成语的话结束了他的答话，说：可是许多在先的将要落后，许多后来的将要领先。这是马窦福音第19章最后的两句话，引发了葡萄园工人的比喻那段福音。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我可没有亏待你们。天主教成立以来几乎有2000年了，但是它传入中国严格的说还不过400多年，而且直到今天依然不很发达。是天主亏待了我们中华民族吗？请听下面这个故事。恭读马窦福音第20章第一到16节。天国好像一个家主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了，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凡照公义该给的我必给你们。他们就去了。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他又出去，也照样做了。约在11时辰他又出去，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他们对他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他给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到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你叫工人来，分给他们工资，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那些约在第11时辰来的人，每人领了一个德纳。那些最先雇来的人，心想自己必会多领，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他们一领了，就抱怨家主说：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 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对待。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负你，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拿你的走吧，我愿意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这个故事的特点是他所描述的葡萄园主人的待人态度和办事作风。他先后五次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清晨出去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德纳是耶稣时代巴勒斯坦通行的一种货币，耶稣把它比作一个葡萄园雇工一天工作的薪金。那葡萄园主人后来又出去几次，每次都雇了工人，许给他们照公义该给的工资。他最后一次出去时已经是第十一时辰，照当时的习惯，雇工们工作的时间快要结束了。他发现还有些人在外边空闲着，他虽然表示惊诧，但是并不责备他们。他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说到这里，故事本来可说已经讲完了，故事的意义也已经很明白了。葡萄园是天国，葡萄园的主人是天主。在那清晨首先被雇的工人是旧约圣经中所说的天主的选民以色列，在以后几次被雇的工人则是指世界上其他民族，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华民族在内。从这样平铺直述的几句话中，我们本来已经可以认出耶稣的教训了。耶稣是在告诉我们，世界上的各个民族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归向天主和天主教会的分别，但是却对他们一视同仁，他的救恩是普及各个民族的。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个故事的后来一段，更借着第一批雇工对主人的无理抗议，进一步地强调了天主救世计划的大公性。对我们最后被雇的工人们来说，葡萄园主人的自白还含有一层更深的意义。天主，天国的主人，不但没有亏待我们中华民族，而是更在耐心地等待我们，并且许给我们要在像后者居先那样最优惠条件之下接待我们。我们往往喜欢用自己的尺度量度天主，要天主跟从我们的做法，但天主的思想不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径也不是天主的行径。刚才那段福音的比喻正好说明这一点。一般人都接受多劳多得的标准，这是人之常情，做十二小时与做一小时工作的待遇完全一样，多做的心里自然感到愤愤不平。比喻的讯息是，不要把这种人的逻辑应用于天主的国里，要天主符合人的标准， 天主并无亏待任何人，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天主慈悲宽待其他人呢？耶稣会的吴志勋神父解释说，耶稣是在以特殊环境里讲此比喻的，当时的犹太人接受不了外邦人能同时分享天主的恩宠，认为这样会令天主的选民跟其他人没有分别。既然做选民与不做选民得到的是同样的东西，那为什么还要辛苦守法律呢？而在犹太人之中，也要再分所谓守法律的法利赛人和不守法的罪人。天主竟然把恩宠不加辨别地给予这些罪人，又说悔改的罪人会比他们更早进入天国，这样对辛苦守法的人便很不公平。这些都是当时法利赛人和当权者的普遍想法，耶稣便用这比喻警醒他们，为什么天主不可按自己的意思取用他的财物？人为什么用嫉妒的眼光去看天主的慈悲慷慨？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35-38。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